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同心一起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留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去研读，可以每日当中亲近你。愿主的灵亲自的在会堂里面，让弟兄姐妹同感一灵的去领受主你的信息。愿圣灵你亲自的在弟兄姐妹心里面解明，以致生命的道成为滋润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灵，亦都让弟兄姐妹凭着你的话语愿意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单单的归给主耶稣基督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名祈祷，阿们。在1849年12月的一日，好像今日这样天气晴朗，但是当时非常之寒冷，落住大雪。有28个的囚犯被带到去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广场上面，其中当有一个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叫做耶夫斯基，都是在这28个囚犯里面。他因为发表激烈的言论受审入狱，现在这28个囚犯将要面临死刑。广场上面有三条柱，三个囚犯已经绑在柱上面，面已经蒙了。要行刑的军兵人，他们已经排成一列，预备个步枪瞄准住这三个的囚犯。就在千钧一发之间，耶夫斯基心里面想，我剩下的时间实在太少。他害怕死亡，但是很奇妙，很远处传来一些鼓声，突然间那些步兵放低了去接枪离开了。耶夫斯基做个军人，他知道这些鼓声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死刑被撤销了。即刻有个士兵带着沙皇的谕令赦免了他们的死刑，改判了他们流放西伯利亚。在一个千钧一发关键的时刻，耶夫斯基的性命得到保存，而这一件事亦都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的作品。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际遇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关键的时刻。当我们遇见复活的主，愿意将我们的生命降服在主耶稣的前面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可能我们都面对很多的冲击，可能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出现了毛病，我们怎样去处理都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今日好想同大家去研读保罗一个生命的片段，他面对一个影响他非常之深远的关键时刻。我鼓励大家打翻开我们的圣经新约的198面，使徒行传第25章，我们专注看1-12节。25章的直接上文是江新伟传道上个星期同我们分享到24章的情节。保罗在面对很多不同的不公义的场景的时候，他仍然以无愧的良心和无惧的信心，勇敢地在巡抚腓力斯的面前作主的见证，为主的真道站立得稳。之后的事情怎样发展，在24章27节一节的经文 作为一个过渡的经文，交代了二十五章的背景。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咁讲话，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欢喜，就留保罗在监里。腓力斯面对保罗的审判，他查不出保罗有什么罪，但是他亦都不想释放保罗。部分的原因，因为他很想在保罗身上得到贿赂，另一方面他亦都想藉着这样讨好犹太人的欢心。他在一个两难的时候，他作出一个决定，他延迟了宣判。保罗就是这样，一等就等了两年，被囚在凯撒利亚伊达的地方。究竟保罗在这两年里面发生什么事？他在想什么事？作者路加没有交代，留了一片的空白在当中。至少我们知道保罗仍然有相当的自由和外界接触，因为在二十四章二十三节提及到腓力斯吩咐看守保罗的百夫长要宽待他，不要拦阻他的亲友来到供给保罗的需要。其实当保罗离开以弗所，他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并且要去罗马为主作见证。我相信他在被囚这两年的时候，保罗心里面很焦急，很想福音能够广传，可以传到去罗马，但是他的身就被困了在凯撒利亚伊达地方足足两年。保罗亦都是一个祈祷的人，我相信他必定为这件事切切的祈祷，祈求神的加入和帮助。但保罗亦都是一个普通的人，我相信他面对被囚，心灵上面亦都有起伏的时候。但是这两年外面的环境起了微妙的变化，腓力斯因为残酷的镇压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的冲突，被召回去罗马那里。尼禄王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受着犹太人的压力，就革了腓力斯的任，而委任了新的巡抚叫做波求菲斯都接任。在二十五章一节，我们看到这个新任的巡抚其实是一个行动型的官员，他上任不够三日，他已经决定要去耶路撒冷看一看，看看视察的环境，和一些犹太人的领袖会面。在这个时刻，犹太人的领袖捉住这个机会，再次重提保罗的指控，并且圣经里面他说他们央求，即叫菲斯都给点面子，带保罗回来耶路撒冷。作者路加在第三节下半节，好像一个叙事者的身份，他揭露了这班犹太人领袖的动机。这里说他们想在路上埋伏杀害保罗。菲斯都没有卖犹太人领袖的账，他斩钉截铁的说，保罗要留在凯撒利亚，你们可以派人去凯撒利亚一同指证他。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菲斯都一个这样的决定，将保罗将要面对的在路上埋伏的一劫就化解了。这个菲斯都停留了在耶路撒冷很短的时间，他一回到去凯撒利亚，第一件事第二天就做，就是叫保罗出来提堂。这班犹太人的领袖都在当中围着保罗，用各样严重的罪名去指控保罗，但是全部都是没有根据。所以当保罗去自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班的领袖 他去控诉保罗是有三方面的。第一方面是他指保罗是违反了旧约的律法，第二方面是说他亵渎了圣殿，第三方面是说他冒犯了该撒，就是罗马皇帝的名号。头那两样其实跟之前我们看他们的指控是没有分别，唯有第三样是新加入来，尝试利用罗马政府所关注的究竟保罗有没有违反罗马的法律呢？他们尝试用这样的方法去指控保罗。保罗他明白他自己是清白之身，他坚决的反对这三个的指控。当腓士道听完双方对质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作了一个总结，他觉得他们的焦点只不过是宗教内部的事。当我们看到后面腓士道和阿基伯王复述回整个的审讯过程的时候，在25章19到20节，他说双方的对质只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救问，我心里作难。腓士道作为巡抚，他不懂得怎样处理宗教的问题，他作不出到一个判决。另一方面，他在耶路撒冷短暂停留的时候，我相信他开始问到，如果他要继续成为这道的巡抚，他要尝试赢取犹太人一些的政治筹码。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九节的时候，就发现他问保罗，你愿不愿意去耶路撒冷受审啊？作者路加即刻告诉我们，保罗很强烈的反对这个的要求。他第十一节他这样说，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的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迟。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保罗知道当他来要去耶路撒冷的话，路上便是非常之危险。因为其实在两年多之前，在《使徒行传》23章已经记载了，有40多个的犹太人，他们发誓，他说不吃不喝我都要杀死保罗，要在路上去埋伏杀死他。保罗也都知道当他去耶路撒冷，他都不一定受到公平的审判。保罗也都 看穿了这个腓士道，他开始转态，他都觉得可能在他的面前未必一定有公平的审讯。加上保罗已经被腓力斯监禁了两年，他已经耽误了将福音传到罗马已经两年的时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毅然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要上诉罗马皇帝，他要行使罗马公民的身份权利，他要将这件案带到去罗马皇帝的面前。当腓士道听到一个出人意外的要求的时候，他好都好无可奈何。甚至之后在25章尾，我们看到他跟阿基帕王说，我都不知道怎样写一个咒书，写一个什么的罪名给保罗，以致到我要劳烦罗马皇帝来介入审这一宗案。他和班参谋 商讨之后，他作出了一个决定，或者讲了一句说话。在25:12，他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和合本圣经翻译这句实在太温柔了，我都读得非常之温柔。如果实际的意思就是说，你上告去该撒，就该撒去该撒度睇见你啦。他心里面觉得，啊，这一单辣手案件可能就可以离开我手。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保罗生命的片段当中，你看不看见神在当中出现啊？保罗在当中里面经历的事，神有没有介入到在当中？作者路加在这段的描述里面，没刻意的提到神的名，没刻意提到耶稣，没刻意提到圣灵，但从路加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神其实是掌管着这个事情的发展。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掌管历史的主，掌管保罗生命的主，掌管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主。他使用和安排新任的巡抚菲斯都保护了保罗的性命。其实很巧合，为什么在那两年受囚的时候，犹太人会和叙利亚人起了争执，以致到当时的巡抚腓力斯用了一个武力的镇压的方法去解决？讽刺的就是，这班指控保罗的犹太领袖同一时间因为这件事指控腓力斯。罗马皇帝受着压力，就革了腓力斯的职。而新任的巡抚菲斯都，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是之前所有的巡抚和他之后的所有巡抚之当中，他是唯一一个较为公平温和的巡抚。上帝神就是使用这个温和较为公平的巡抚菲斯都接任腓力斯，让保罗这个困境有新的转机。菲斯都开头的时候表现得很公平，因为他很想在犹太人的面前展示他是根据罗马的法例去做巡抚这份的工。当他跟亚基帕王去复述保罗这个片段的时候，他说过一番说话，他说他跟犹太人的领袖说，他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当他去到耶路撒冷，即刻就听到犹太领袖的要求的时候，他要展示他的公平，他要用罗马的条例去审判保罗，他坚决的反对将保罗带回去耶路撒冷。因为这样的决定，就化解了保罗在路上被犹太人埋伏的一劫。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位掌管一切的主，他用最合适最完美的时间和安排，令到保罗的性命得以保存下来。另一方面，他亦都使用保罗和罗马的司法制度成就了他的心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人生180度的改变，他成为了一位被神大大使用的使徒。当主向亚拿尼亚显现 要他去为保罗按手祈祷，让保罗的眼睛看得回的时候，主向亚拿尼亚启示了说，保罗要成为主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保罗很清楚知道神托付他的人生的使命，所以当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的时候，他定义的要上耶路撒冷，并且要去罗马为主作见证，即使身边的人劝他，你上耶路撒冷今次必遭害，但仍然保罗坚决的要上耶路撒冷。保罗忠于主托付他的使命，保罗亦都忠于主托付他的信息，他没有因为恶势力的关系去改变他神要去讲的信息。当腓斯都和阿基帕王会面，腓斯都说，其实这班人搞来搞去都是为了一个人叫做耶稣，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保罗就是传讲这个复活的主的信息，他坚持这个是真理，他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外邦人、官长、王的面前，他仍然去宣告复活主的信息。保罗面对腓斯都可能不公平的审判，保罗知道唯一的方法可以他去到罗马，将神托付他的使命，将福音传到地极，就是他要行使罗马公民的权利。他作出一个上诉去罗马皇帝的决定的时候，他不知不觉间走了去罗马的第一步。神亦都用保罗这个决定，让神的心意就是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传开，就因为保罗的决定而成就了。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8章，保罗真的去到罗马那里，而因为他的审讯延误，在那里足足有两年的时间。使徒行传最尾嗰节，佢话放胆讲全讲神国嘅道，将主耶稣基督嘅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呢位掌管一切嘅主，使用保罗，使用罗马嘅司法制度，成就咗神嘅心意，将福音传到去罗马。传到去当时人觉得是地极的地方，今日神都托付了这个传福音的使命，要让我们将福音继续的传到地极。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神在整件事里面掌管着整个的发展啊？神是一位掌管一切的主，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甘愿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为着你，为着我，为着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身，最痛苦的未必是他的身体受苦，他最痛苦的是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父啊父啊，你什么为离弃我？这位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中一个的位格，他这个永恒的主，无始无终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由始至终 一切的神，但是在十字架上面祂担当着我们各人的罪，连父神祂都要暂时的离开，暂时的和耶稣有一个分隔的时候。所以当耶稣面对一个的十字架，祂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做了一个很大的牺牲，目的就是要挽回每一个属祂的人。神叫祂三日后在死里面复活，耶稣得胜了死亡，死亡没办法再限制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已经打破了死亡这个轭。有什么东西比死更加大啊？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今天回来崇拜朝见我们这位永生的神的时候，你带着一什么的生命的境况来到我们这里当中，你心灵带着什么的重担或者忧虑，你想神介入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看到神其实在你整件的事情里面坐着为王，一路带领着你？神有没有期望要你做一些决定？可能你今天崇拜之后，神期望你要向一位你身边的弟兄或者姊妹讲一番鼓励的说话。神可能期望你要向得罪你的弟兄或者姊妹要讲 sorry。 神甚至期望你要为你的罪去痛悔，去悔改。神是一位掌管一切的主。保罗的事迹给我们看到，祂会看顾和使用我们去成就祂的心意。作为父母的我，我有两个小朋友。我在神学院读书的第二年，神将细仔赐给我们的家庭。这个细仔带给我们很多欢乐的时光，在这五年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开心的时刻。但是当他的出现，当他我的太太去生他的时候，在一个时刻里面，一个关键的时刻里面，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细仔患了，他一只耳朵患了一种叫做小耳症，就是他的耳的发育不完整，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耳壳，他的耳道也都是封了，他有中度到深度的听障。当我在手术室见到他的第一刻的时候，我的脑我的心一片的空白，我太太承受的压力更加大。当他生完之后，他应该要好好的休息，但他夜晚就即刻在医院用他的 notebook computer 在网上去搜寻一下什么叫做小耳症呢？小耳症的小朋友将来要面对什么的困难？有小耳症的小朋友的家庭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帮这个小朋友去成长呢？一大堆的问题。在当日的夜晚，神透过约翰福音九章一个小小的片段，当门徒见到一个身离瞎眼的人，他问耶稣：这个人是不是犯罪啊？是不是他爸他妈犯罪啊？ 耶稣说，不是这个人，不是他的父母犯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这段的经文成为支持我们一家这五年的时间。所谓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在过去这五年里面，我们看到神有奇妙的安排。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们遇到最合适的人，提供最合适的意见，遇到合适的医护人员、合适的机构、合适的学校，给我的仔去成长。当长忧九十九减了五岁之后，还有九十四。如果各位弟兄姊妹，当你有一日在祈祷里面记得我的时候，请你都为我的家庭去祈祷。同样，我今日都好想为各位去祈祷，好想神透过保罗这个生命的片段，让你再一次的找紧住，我们这位神是一位掌管一切的主。在你现在所面对的生命处境，无论是顺或逆，他仍然是坐着为王，他要使用你去成就他的心意。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透过保罗的经历，你让我们看到神你是坐着为王，掌管一切的主。神啊，我为着每个起祷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真的能够找紧住这个这么大好的信息。因为神啊，你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掌管他们生命的主。纵然他们在当中里面遇到的困难，神啊，求你赐给他们有属灵的眼光。圣灵啊，你求你提醒他们，原来神你的恩手没有离弃他们，在他们这些关键的时刻里面，神的恩典仍然存在，让他们见到神的恩典就在当中里面。愿你祝福他们，让弟兄姊妹成为活的见证，去见证主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名的祈祷，阿们。愿主祝福大家。